弟兄姐妹平安。你们昨天几点睡呀？我的印象里面，我在台北信友堂已经好几次被安排讲到，都在选举之夜的第二天。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。第二章第一节，我儿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刚强就是有力量，但是我们不常觉得力量的来源跟恩典有关系。我们更不容易想象这个恩典，让我们有力量的恩典，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？今天我们就试着从第二章、第一章一些经文，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一件事情能够说得更清晰一点。我想保罗写这一段圣经，他的心中应该有一个主意 intention。 我们先来看这一章第二章的圣经。其实我个人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写，跟一件事情有关系。第三节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。第九节，我为这福音受苦，甚至被捆绑。接着第十一节，有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。十二节，我们若能忍耐。忍耐是不是力量？不畏惧死亡的威胁是不是力量？有多大的力量？圣经在这里却把力量、恩典、耶稣基督、受苦、忍耐放在第二节的脉络里面。第二节非常多人讲，但是不多的人会把它跟苦难、恩典、力量放在一起讲。第二节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这里面讲到四代，很多人拿这一节圣经来分享一个信息，就是教会的传承。这里面有四代，第一代就是耶稣把他的福音托给了保罗，保罗在许多的见证人面前把他所领受的福音交托给了提摩太。他现在跟提摩太说，你要把我交托给你的福音再交托给下一批人。下一批人是什么人呢？是能够把这个福音再能够教导下去的人。那么教导给谁呢？就是能够忠心教导的下一代。你有没有发现有四代？听起来让人很振奋，原来福音、恩典的福音可以借着神所使用的人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。可是很少人会注意这个跟力量、跟苦难 跟恩典是连在一起的。弟兄姐妹，传承最难传的是什么？什么？你教过孩子没有？你想要把你的给他，简单还是难？难，多难？说有多难，他就有多难。他不吃你这一套，对吗？我们中文说身教不如言教，还是言教不如身教？我告诉你，我看到很多父母身教言教都拼了，还是没有。有没有可能？传递，特别是传承一个最珍贵的东西，它需要力量。对传的人需要力量，对承接的人也需要力量。可是很少人会注意，力量反映在哪里？受苦。你告诉我，做父母苦不苦？咬的牙关不能说的苦，你也要把它抚养长大。但是长大了，气你，不听你，任意而行，你就觉得白养了，对吗？我不是说所有的父母啊，但是其实这里面需要很长时间的忍耐，忍耐。可是难是难在哪里呢？我们忍耐，好吧，忍了就忍了，只要他们有出息 OK 了。可是问题，我们忍耐的过程，我们很不开心，对吗？我们期待的结果没有出现，我们会灰心，对吗？我们会觉得到底这件事情做对了还是做错了。但是我们不常觉得这个其中的转接最宝贵的是恩典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想象的一个真理啊。我现在有一点明白，最大的力量的来源是因为你活在恩典里面。最大的忍耐能够展现出来，是因为你活在恩典里面。我要告诉你，你一边抱怨一边受苦，这不是能力。因为你一边抱怨一边受苦，然后一边传递，你会让承受你的恩典的人看不到什么恩典，也低估了你的能力，也不愿意受你所受的苦，会不会？所以我们来看圣经啊，圣经在这里讲到提摩太，你要刚强起来。提摩太是一个活在恩典里面的人，可是他需要保罗提醒他，你知不知道上帝为你预备了什么样的恩典？这个恩典足以让你再一次从软弱中刚强起来。他的恩典主要会展现在什么地方呢？第一章举了三个具体的人物，就是榜样。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五节，保罗说，我想到你心里无为的信，这信是在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。换句话说，提摩太认识主，蒙上帝的恩典。在提摩太前书说，你从小明白圣经，对吗？他如果能够从小明白圣经，那一定有一个从小就教他圣经的人，对吗？而且教了几代？两代。外祖母教了他母亲，他母亲在 教他，他看他的母亲教，他也看他的外婆教他的母亲。如果你看见，你听见，你会发现他们为什么愿意这样子对我。可是提摩太的爸爸是不信的，那你告诉我，他的妈妈是不是很艰难？是不是？是。你告诉我，爸爸不信主，妈妈一定要把孩子能够教的，能够靠近主，简单还是难？现在如果在台湾，在台北，在信友堂，很多的弟兄姐妹甚至不让他来聚会，有没有？你告诉我，苦不苦？需不需要力量？但是提摩太，保罗提醒他，这个力量从上两代一直流到你身上，流进来的是恩典。你觉得提摩太能不能明白？第一章第七节，神赐给你的不是胆怯的，乃是什么？刚强，就是力量。然后呢？爱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上帝从小为提摩太预备了认识神的恩典，也预备了两代的母亲外祖母爱他的恩典，对吗？所以他明白圣经是在两代的爱里面慢慢的流进他的生命。保罗没有做什么，保罗只是提醒他，你知不知道你是蒙恩的人？弟兄姐妹，蒙恩要认识自己是多么的有恩典，是活在一个极其宝贵的环境里面。第二个例子，这个是家学渊源啊。第二个例子，第一章是保罗的例子。保罗在第十二节、第十一节，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、做使徒、做师父。为这缘故，我也受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托我的。我是念小字。那换句话说，保罗要告诉提摩太，哎，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在干嘛？他说，我现在在做一件事情，这一件事情是我蒙召一生要去做的事情。这一件事情是因为从第九节开始，有一个万古之前就为我预备好的恩典临到了我这个人身上。当这个恩典临到我身上的时候，它让我对生命的想法、活法、看法完全的改变。我看见一件事情，在耶稣基督施恩给我的过程里面，保罗说第十节，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朽和生命彰显出来。原文是两个名词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要讲生命和不朽？为什么生命和不朽要能够让人看清楚，好叫我们活清楚，是从恩典里面冒出来的。不朽跟恩典有什么关系？生命也许我们可以揣摩一点，因为不朽能够让我们看见苦难甚至死亡本身不是一个灾难，不是一个结局，是生命更荣耀的彰显，是从今生进到永生一个荣耀的冠冕。啊，这个太稀奇了。弟兄姐妹，没有恩典，你看不进这一层，你看不进这一层，你就会天天盘算怎么样趋吉避凶，对吗？如果你盘算趋吉避凶，你不需要蒙召，因为保罗蒙的召里面 就跟着要为这个不朽和生命受苦，他两个是配套的。小时候我父亲抽烟啊，他抽烟的时候，他是那个时候烟啊，如果你们年长一点，有长寿，还有双喜，有没有？还有一个叫宝塔，你们大概不知道。我不抽烟啊，但是小时候我被派一个工作，常常替父亲买烟，那个杂货店嘛，那个时候买烟可以买一支一支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啊？那买烟一包一定要送什么？火柴。那个时候没有打火机，打火机是一个很高档的东西，要进口的，而且要点煤油，有没有？你们没反应啊，因为 OK 了。它是配套的，它不能分开的。如果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想象，保罗说，你看我，弟兄姐妹，提摩太是保罗的徒弟，他跟着他四处宣教。保罗知道提摩太软弱，他知道提摩太有他的问题，可是保罗在侍奉主的过程最困难的事情，最不容易解决的事情，他都交给提摩太。为什么？不是他可信任而已，而是他知道这个孩子是活在哪里？恩典里面。他看见我也活在恩典里面。弟兄姐妹，若不是因为恩典，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，你要去面对那个最困难的事情，你一定不会去，对吗？你为什么要去？保罗为什么要去？提摩太就知道他为什么要去。保罗为什么要去？因为他知道耶稣就是这样去的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道理没有榜样来的更有说服力，对吗？因为他把道理已经什么？已经完全体现出来，你还没讲清楚，他已经说完了。有没有可能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，你活在恩典里面。我认识一些属灵的长辈，他们就是活在恩典里面。第三个例子，第一章第十六节，他说，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，因他屡次使我畅快，不以我的锁链为耻，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，并且找到了。他的背景是十五节，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。我要告诉各位，前面是家学，第二个是师父，第三个是让你看那个不起眼的童工。所以你的眼睛在教会要睁大一点，如果你看见了，你真的会活在恩典里面。他说有一个人叫阿尼瑟佛，所有的人都离弃我，因为我为福音的缘故受苦坐监，我现在出不去。每一个人都想要什么？离我越远越好。可是有一个人一天到晚找我，怕找不到我，那个人叫阿尼瑟佛，因为他要找到他，然后到监狱里面服侍他，供应他生活的需要。你告诉我，阿尼瑟佛图个什么？帮助别人需要图什么吗？帮助这个危险的人图什么？我有一位长老，他已经回天家了。这位长老当然对我影响很深远。 好多年以前，他跟我说，他说我现在要去看一个人为我祷告。我说好。各位你要知道，这是三四十年前啊，台湾整个的环境跟目前是不一样的。他说我要去探望一个政治犯，他正在坐监。那个时候我们年轻啊，对这一类的事情有一点概念，但不是全然明白。当然顺口就答应了，是好。他也没有告诉我下文，事后我才知道他去看谁。其实在那样的一个时代，你要去探望一个不知道今生有没有机会出狱的政治犯，而且探望他的人原来跟这个人没有什么关系，我开始明白一件事情，对吗？这个长老图什么？他不需要图什么，而是他有一个东西推着他去看他。这个东西叫做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，有了恩典他就有了力量，有了力量他就有什么，就可以忍受可能遇到的苦难。后来他跟我说，为了这件事情他前后去了好几次。接着政府的领导阶层就找他去谈话，你没事你去看他干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吃饱了？他只说了一句，他说因为他是我主内的弟兄。你知道恩典的力量怎么展现出来吗？从某一个意义来看，我们活的都软趴趴的，对吧？台湾话叫够自己啦，够个好势好势啦，够把人啊轻轻踩踩啦，是不是？我没有别的意思。回过头来我们来看第二章，第二章这里讲到传承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耶稣传给了保罗，保罗传给了提摩太，提摩太你还要教下去，教下去的人还要再教下去，这代代相传的福音和恩典，你要传递的时候，其实跟着传递的过程，跟着恩典往下走的过程，一定有个东西放在一起，那个东西叫什么？能够经历苦难的力量。所以在第三节第二章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像基督的精兵。精兵是什么？就是敢打仗。敢打仗要干嘛？敢吃苦。敢吃苦要干嘛？他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而且他知道旁边有人跟他一起这样做，他也知道前面有人已经这样做了。谢谢主，你觉得我们有没有活在恩典里面？接着他举了三个例子，这三个例子很多人讲，我就不花太多的时间。第四节，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第五节，人若在场上比武，我觉得比赛比较好，因为希腊有一个文化就是奥林匹克，就是田径场上的竞赛，非按规矩不能得冠冕。第六节，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。 这三个例子是军人，然后是运动员，然后是农夫，有不同的解释的方式，但是这三个例子其实如果我们跟刚刚的恩典、力量、传承你把它连起来，它会出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画面。我讲第一个第四节，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我当过两年的兵，我那个时候是狱官，我第一年在恒春的乡下，非常偏僻，我们那个营区真的是啊，化外之地哈。我呢在那个地方待了快一年，每天要看着这个潮州屏东的日出日落，屏东非常的热，我那个营区也非常的热。好了，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当兵每天满脑子想的是什么事情，你们猜？我觉得当过兵的男生如果够久了，你都有一个同样的心情，就是什么？赶快回家，我不要钱，让我回家，所以我只要一有空就请假，对不对？各位你知道从潮州啊乡下要回到那个时候，我住在台北市，我吃完晚饭六点半离营，我晚上三点半到家，那是顺利，因为我沿途要转两趟车，然后到高雄坐国光号回到台北，然后要搭计程车回家。三点半你说能睡不能睡也讲不清楚了。那个时候我父母孩子都不在身边，我回去跟他们吃一顿早饭，吃一顿中饭，中饭一吃完就怎么回去刚好九点钟熄灯，但是我乐此不疲啊，我就想回家。这个叫什么？把事物缠身，这样懂了吗？这样懂了吗？我这个兵不是个好兵，懂吗？我一心念的是谁？不是国家，不是荣誉，不是领袖，是什么？是家。你觉得我能打仗吗？我管你的。我要告诉各位，当兵有一种苦，最苦最苦的就是不能回家，同意吗？我一个长辈，他在荆门15年没有回家，军人，当然那是那一时代。你告诉我这要不要力量？原来不将事物缠身，其实他要告诉你，你要忍耐，不要被其他的事情分心。人有几个15年啊？你现在知道了保罗原来在这里告诉提摩太什么事情。我们常常喜欢东一下西一下南一下北一下，有没有？把自己生活弄得什么多彩多姿，很好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是一种恩典，但是是经不起苦难没有力量的恩典，你觉得呢？第二，人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不能得冠冕。我告诉各位啊，我想象一个比赛的场景啊，当然不是田径啊，是打篮球啊。各位你知道打篮球哈，或者是踢足球、橄榄球，这是还有一个美式足球，是全世界最容易受伤的几种球类的活动。它的受伤是来自于会被别人什么暗算，对吗？弟兄姐妹，你如果有在球场上竞赛过，很多人都有一些很肮脏的动作，对吗？对吗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 我看过一场世界杯足球赛，那一场足球是巴西队对葡萄牙，那还没有打到第二轮。你知道巴西队有一个明星，那个时代叫做比利，他16岁当选巴西的国手，真的是，就是对运动员来讲他是一个天才。可是那一年葡萄牙他的教练下了一个指令，派专人照顾，在场上踢球的时候照顾比利，他给他们下一个指令，球过人不准过。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？人跟球，比利过来了，我要把一个东西留下来，什么人。现场就看到比利拿了一个球往前靠近球门的时候，从两边来了两个人，蹦一下，比利就好像摩托车撞到汽车一样，就什么飞出去，就再也没有进来了。那一届巴西就再见。弟兄姐妹，在场上比赛非按规矩不能得冠冕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很多人想得冠冕就是不守什么规矩。那你告诉我，你跟一批不守规矩的人比赛，然后你很守规矩，你赢的机会大还是小？你吃苦的机会大还是小？大。要不要比？不公平。我告诉你，连吹哨子的都不公平，更何况比赛的人呢？那你告诉我，比不比啊？弟兄姐妹，别人可以在教会里面，可以在我们的周遭讲一件事情。第二章十八节，有两个人，一个叫徐米乃，一个叫腓力图，他们偏离真道，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讲复活的事已经过了？可是保罗跟提摩太说，第八节，我所传的福音是耶稣是大卫的后裔，从死里复活。复活没有过，还要有一次身体的复活。弟兄姐妹，这两个有什么差别？如果是听着他们的讲法，就是徐米乃和腓力图，他们说复活已经过了。弟兄姐妹，复活已经过了，就代表真正的福音就是能力，就是得胜，为什么要受苦？听懂了吗？可是保罗的福音是现在经历苦难，将来就进入什么永生大能的荣耀。换句话说，复活还没有，跟复活已经过了，意思就告诉你要选两种在地上生活的方式，一种要荣耀要能力不要苦难，一种是有苦难进入荣耀，你要哪一种？这很好选，对不对？那你告诉我，选复活还没有来到这件事情比较受苦，还是选复活已经过了比较受苦？很多人信耶稣，到很多教会，很大的教会，都为了一件事情，能力对吗？祝福对吗？谁不要？问题是你要，你要的就是福音吗？现在的人只要平安，只要喜乐，只要祝福，其实你只要这些东西，你下面一句没讲，你不要生命。你知道生命不是这样而已哦，对吗？你想过这件事情没有？按规矩不按规矩，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讲，我们不行，因为我们要照着规矩讲。你告诉我，传承难不难？为什么会有自由派？因为自由派照自己的意思讲嘛，只要你们愿意听我就讲啊。结果呢？结果就是愿意听人越来越多嘛，粉丝越来越多。弟兄姐妹，有什么不好？可是这不是恩典，这是讨好，对吧？你告诉我，父母爱不爱孩子？爱。爱孩子里面有没有恩典？有。你是希望孩子讨好你，还是珍惜你的恩典？哪一个？
很清楚嘛。
最后我们来看第六节，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。你要得粮食，要最先得粮食，你就要最先劳力，你就要更多的劳力。换句话说，劳力不会白费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传承福音和恩典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很辛苦？会不会？会。我呢就常听到有一些这个年轻的这个做事业的人啊，就说40岁以前啊要发一笔财然后退休。我每次听了我就没办法想象啊，我觉得对我来讲他等于切腹自杀了，懂吗？因为他选择了一种生命的方式，是什么？就是不要自己的生命继续展现出来最宝贵的价值。什么叫先得粮食？走到最后，如果我们愿意为主活，圣经在第2章第11节有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。你告诉我，先得粮食，粮食是什么？同活。劳力是什么？同死。同死就有什么？同活。接着第12节，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。劳力是什么？忍耐。粮食是什么？作王。但是我们通常是不要忍耐，要一步什么？作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可以看到过去这么多年在台湾的选举，就是不停的有人要作王，对吗？然后就不停的有人什么没办法作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想要一次全拿，什么都要有。你低估了上帝，没有忍耐你怎么传承呢？如果没有忍耐的传承，我觉得你害了他，你没有帮了他，对吗？回到圣经啊，第2章第1节，我儿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很多人都说信有堂看重圣经，我希望是。真的是吗？看你跟谁比，对吗？你不要以为我们真的有这么好，哎，因为愿意为主的道，为传承主的道忍耐的人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？越来越少了。那你还指望会越来越看重神的道吗？你不要问别人，你就问你自己吧，你真的那么看重上帝的话语吗？我常常会在 LINE 里面收到一些弟兄姐妹传给我的，哎，长老，那个什么经文在哪里啊？我说你要干嘛？哎呀，我就一下想起来，很重要很重要，我要跟别人分享。我说那个我不知道在哪里。中文一句话，书到用时方恨少。因为你没有忍耐，你就没有力量，因为你的力量不是从恩典来的。恩典是一条路，它的起点是耶稣，它的终点是荣耀，中间经过十字架，对吗？它没有路可以转弯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感谢上帝，让我们警醒，让我们感恩，原来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中活着。愿上帝继续的恩待我们，活得有力量，有盼望。祷告奉耶稣的名。
阿们。